相似的东西，这个叫做等流。
嗯，
譬如说，善因引善果，恶因引这个恶果，无忌因引无忌果，就是属于此类。我用比喻的，让大家更容易了解，什么叫做善因引善果。你比如说，你今生今世为什么不会走到邪知邪见恶见的这个家里呢？哎，因为你前世有劝人念佛，你前世有拿这个书籍佛书给人家看，因为你有这个善因引导人家这个正确的方向，所以你今生今世要想走偏的路线都不可能，因为我前世所结的都是正法的因嘛，都是正确的因嘛，所以引导人家没有入邪见的因嘛，这怎么可能会跑到这个邪恶的这个坏之见的这个家庭去呢？所以因为你有善因呢，当然引得善果了。好，还有就是你前世有受过五戒，而且你坚持这个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么因为你坚持这五戒，所以你得到这个果报的色身，果报的色身。因为你前世有赞叹三宝，所以你今生今世智慧辩才无量。这个讲话有时候没有这个善的因缘，你讲话就会讲不清楚嘞。你这讲话讲不清楚，这个讲话的音声音质，包括他的舌头，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果报，福德因缘才有办法了。你是说有的人讲话他就不太清楚了？以前我们隔壁就，附近就常常一个他恭维应用应用啊，又喜欢辩论。我照这个口业的人呢，他这个果报啊，那个舌头卷不过来，重的人就转不，轻的人还可以。所以啊，你什么善因就引什么善果，这个叫等流，等流就是平等啊。简单讲就是如是因得如是果了，平等。那由恶因引恶果，你要是前世破坏人家的。进入这个佛门，你今生今世要来听经闻法，本来两辆游览车，一架是要参加文殊讲堂的八关斋戒，一架是要走去一关道的，带去点道的，你要是说没有这个善因缘的话，人家说我们到文殊讲堂去打个八关斋戒，然后隔壁的一关道说，跟我去这个点道，我们这个比较快。因为你没有善因缘，你就会跟着一贯道跑去。这个人是很奇怪的，你造这个邪恶的因，你就是引不出正果出来。所以为什么有的人问师父为什么佛法这么好，他还要毁谤？很简单嘛，佛法大家都知道这么好，为什么还那么多邪魔外道要让这些高僧萨德死啊？有无中生有的攻击伤啊，他就是说恨嫉妒你。所以他来世他赶不出一个正果嘛，正确的果报出来嘛，由恶因引恶果。第三个比较难，由无忌因引无忌果，这个也叫等流果。什么叫做无忌因引无忌果？好，比如说我现在是出生在这个阿莲还是官庙，或者是说我出生在一个山上，那么山上里面的环境很好，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树木啊、石头啊，还有这个池啊、莲花池啊，我心里很高兴啊。假设说是这样子，对不对啊？那么这些花草树木本身你不能讲是善或者是恶的啊，那么你特别的喜欢这个石头，你特别的喜欢这个石头，那么这个就是身旁里面的东西，然后我们本身并没有去杀人放火，也不能讲恶，但是我们有没有去造功德去救度众生，也不能讲善，就是产生在我们四周围的无意识状态， 无意识状态，没有特别强烈的善，也没有特别强烈的恶，这种中性的 pH 7 就是无记，不能讲善也不能讲恶。比如说我出生在一个乡下的地方，那么我每天喜欢看这个石头啊，好，那么他来世啊，他来世啊，又投胎成人，他就很喜欢这个果报。那么如果他前世这个钓鱼啊钓的习惯了，或者是捕鱼捕习惯的呢，他一出生的话，他在海口他在这个海口啊，他就很喜欢去捕鱼，他看到这个钓鱼他就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得不得了，是吧？所以说有这个恶因就引恶果，有这个善因就引善果，有无忌因他就引这个无忌果，所以说都是属于此类。那么这个无忌因就是在四周围一些不起眼的不是强烈的善恶，名为无忌业。这个无忌业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无忌业，你比如说我喜欢喝这个茶，我喜欢喝这个茶，喝这个茶的喝习惯了，那他来世就非喝茶不行，那习惯性就养成了所以不要让你的坏的习惯遗传到来世。比如说你今生今世，为什么说讲修行是现在的问题，如果你现在的恨，你现在的恨这个脾气不改，你来世一投胎这个小孩子一出生，这个脾气就坏得不得了，暴躁啊，哭泣啊，抗议，这个小孩子就是这样子。有的小孩子一出生以后，他就不会有什么叛逆啊，抗议啊，他就对父母亲就很好养。所以这修行是现在的问题，你现在不改变，你来世一样还是要受这个习气的存在性，还是要受这个习气，这很痛苦。所以说佛道这一条路是迟早要走的，谁都逃不过的，早也要走修行路线，晚也要走修行路线，那么我们现在正是时候。你希望掌握永恒，那就必须控制着现在那么再来说那么这两类这又有两类，一个叫做表意名言你们那个讲表里面名言，名言的底下有一个表意名言，第二个就是显境名言。这个表意名言把笔拿起来，就是依据因生而形成的名句文章，因为因生而形成的名相，而那是一条狗据这是一条哈巴狗这是一条哈巴狗，它一向都是关在我家的后门口文章名由音声而显现成名字，然后连接成句子，然后变成文章等这些原语，来解释来表达色法跟心法种种诸法的体意，而在我们的心上浮出这种相分心息的种子。意思就是说，我们用这些音声、名字、文章、句子来表达所有色法跟心法的东西，然后在我们心上浮出这个相分心息的种子心息的种子。举一个例子来讲人家问说你家师父你家住哪里呀我家住在林厝村，他那一条那个村庄有1000多户，那么以前是四合式的建筑，那么前面那条马路最近在铺柏油路，然后你就会依循着我的这个文字音声一直在浮出师父家里的景象是什么，这个叫做相分熏习的种子。意思就是说利用这些什么叫表意名言呢，就是用表达的方式，然后在你心里浮出那种相分。好，就说师父你家怎么走啊，我家从北港然后开车是8公里，经过四湖，然后四湖经过讲三经过那个三条论， 沙雕论，嗯，然后再到达林厝村，然后你就想到，哦，这个大概就是一个观念，哦，怎么走怎么走，哦，白沙羊雕处，哦，然后又右转林厝了，哎，那你的相面的影像就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哎，假设说我们都讲极乐世界呢，这极乐世界，哦，这个极乐世界是七种难寻，七种罗皇，七重行树。哦，皆是四宝周匝围绕，哦，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是微妙相接，然后就观想，哦，这个极乐世界莲花是怎么样子，又浮出这个清净的相分，清净的相分。所以我告诉诸位，恶口不能出于我们的嘴巴，出这个恶口，这个影像会浮出我们的脑子里面。铁生锈是因为出自于铁的本身，我们这个恶口出自于人，就会伤害到腐蚀我们清净的本性。铁生锈腐蚀了铁的本质，人的恶口会腐蚀我们清净的本性。所以你要告诉你，我们的坏的话，恶口永远不要出自我们的口中，不管对方多么的烂，多么的坏，你就是不要去管他。否则的话，你越骂他，你也不会快乐，因为你本身的心就染污了。你就告诉他，他是我的善知识，那就可以了。哎，所以这个唯识其实很了不起的学问啊。例如啊，相应寻四心所的第六，能言其名言，熏习三性的种子。因此叫做名言种子。好，我来解释一下，第六意识的粗糙的这个就是寻，找寻的寻，找寻的寻，这个在白法名门论里面呢，啊，我是在唯识学里面都知道，寻第六意识有粗糙的第六意识，就是寻四，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公司的身，公司的是一个人部，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司，公司的司，这个念四，把笔拿起来，寻就是粗糙的第六意识对境界的观察，就寻就像在找什么东西一样的，四就是维系的第六意识的心所。好，意思就是说第六意识跟这些粗糙的跟维系的都相应，第六意识能够攀援这些名言，因为他有分别的能力，然后他有记忆的能力，有观想的能力，这个都是第六意识的作用，所以他能够圆这个攀援这个名言，然后熏习这个善恶无忌的种子。也就是说，你听到这个佛法，那么你心里很高兴，然后你内心里面就常常发愿，我有一天我经济能力够，我要买录音带给人家听。你这个善的这个就一直出来，这个太好了。哎，我今天听到佛法，我很幸运，我很幸福。哎，我将来有一年我一定要劝导我的这些啊亲戚朋友来信佛。你看这第六意识虽分别，它就会熏习之中善的种子，善的种子就是熏习三性的种子。简单讲啊，就是寻，那么这个事就是维系的观察。比如说打坐的时候啊，哎，因为你随时都在观察你第六意识，所以你去起心动念，它就马上清楚。维系的第六意识的分别，你也能够清清楚楚。那么比如说我念佛念佛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念到让它变成习气，所以当我在维系的第六意识作用的时候，佛号也跑出来，佛号也跑出来。哎，所以寻是第六意识的粗糙分别，四是第六意识的维系的分别，可以这样讲。所以他第六意识可以攀岩这些名缘啊，也熏习三性的种子，熏习善的种子，熏习恶的种子，熏习无忌的种子，这个叫做名言种子。简单讲，这个名言种子就是靠着音声文字而落入第八意识。我再讲一遍，所以名言种子就是靠着音声，靠着文字文章句子，然后 第六意识的观想自我分别，然后落入第八意识，形成名言种子。显境名言，这个显境名言呢、啊，刚好跟表意名言刚好相反，刚好相反。这个把笔拿起来啊，显境名言不是依照名句文的言语来了知一切的心事，而是由什么？由见闻觉知。显境名言在旁边写个由见闻觉知的作用所熏习的种子，比如说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啊，鼻舌觉，身触之，啊，所以见闻觉知旁边写个就是六根。见闻觉知就是我们所讲的六根。什么叫做显境名言呢？这个显境名言刚好跟表意名言刚好相反啊。显境名言它不依照音声，不用文字，不用名词句子文章来了知一切心事，而是用什么？用六根的见闻觉知的作用所熏习的种子。它虽然不依照名言，但是它的功能就像名言的表达解释，所以这个就是显境名言。显境就是清清楚楚的境界就显现出来。那么对显境名言的心习，遍及七转世的心心所。显境名言的心习，它是遍及的七转世的心心所。表意名言的心习只限于第六意识的粗细相应两个心所。好，你们把笔拿起来，我教你们怎么写。好，名这个表意旁边写一个限于第六意识的寻视，显境遍及七转世心心所，你先写下来啊。表意名言只限于第六意识的寻跟视相应两个心所。寻就是粗糙的第六意识分别心，四就是维系的第六意识的分别心，这个就是以名言这个表意名言相应。显境名言是跟七转世的心王跟心所相应，心王就是八个识，八个识眼耳鼻舌身意摩那识阿赖耶识。心所就像大臣永远跟着国王啊，比如说贪心，眼睛眼识一起来，哎，贪心就跟着起来，这个就是心所。心所就像大臣一样的永远跟在国王的旁边啊。八个事起一切的作用，然后就起心动念，你心嫉妒，这个也是心所，你心起一念我慢，这个也是心所。第六意识一分别，哎，那个恨马上起来，这个就心所。第六意识一分别，这个爱马上起来，这个也是心所。所以心王跟心所几乎都是不相离的，大王跟大臣呢、啊，国王跟大臣也没有分离过，有王就有臣，有臣就有王。好，国王离开了大臣，这个国家不像样，啊，大臣离开了国王，你说这个大臣像什么？啊，所以说表意名言的心习，它是现在第六意识的寻跟视，啊，那么啊，对显境名言是七转视，那个熏习是遍及七转视，因为。源于名言是属于第六意识相应的寻视心所，这是他的职责。所以等流的底下有名言跟我执，因为我们对这些名言有一些我执存在，那么底下一个共相，哎，不共相。这名言的共相就是大家所认知的，不共相就是大家所感受的不一样。比如说啊，世间为苦，哎，你会观想很多世间的苦，这个大家都了解，世间的共相之苦，生老病死。不共相，哪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苦不一样啊，你的苦，他的苦不一样啊，他产生的这个内在里面那种对这个苦的名言的感受又不一样。有的人根本就不觉得世间是苦的，你跟他讲了老半天，他还是说师父我也不觉得世间是苦的呀、啊，我没有感觉到世间是苦的呀、啊，这叫不共相。不共相属于个人的啊，共相属于共同性的名言。再来，我们讲易俗的习气，这个易俗是易时而俗，变易而俗，是吧？我们在前面有讲过，什么叫易俗习气呢？易俗习气是有漏的善恶， 有漏的善恶，这个前六世所熏习的种子。我们造善呢，造恶啊，然后这个前六世拼命的造所熏习的种子，哎，这个就是意俗习气。简单讲，就是存在第八意识的习气了，是因为前六世拼命的造业。这个是指善从善能招感意俗果的真善缘的种子啊。那么你造善事能够招感意俗果，意俗果就是将来经过一段时间会成熟。比如说我们今生今世持五戒，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做人。那啊，意俗果的真善缘的种子，真善缘就是增加一种力量了。什么就是意俗啊？啊，意俗就是由善恶的因的引申，第八意识的总报跟别报，两报的无记果。所以因有善恶啊，果为无记。这总报跟别报啊，我们前面呢啊就已经讲过了，你们讲过了。这个普通叫做因是善恶，果是无记。这么为什么讲因是善恶呢？因为造因呢，啊，有善跟恶，那么果报无忌，无忌就是非善非恶。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人，有的人长得很高，有的人长得很矮，有的人长得很好看，有的人长得并不好看，这个都是果报。那么已经遭受这个果报，你就不能说它是好的是坏的，它已经在偿还前世的债务了吗？所以这个善恶啊，善恶是就因来讲的。那么一只猫它会捕捉老鼠，我们大半的诗，大半的这个答案，大部分都是归咎于这是一个果报啊，这是果报。可是人去杀一只老鼠跟猫去捕捉一只老鼠是完全不一样的。要记住，人是六道轮回里面造业力最强的，这句话你一定要弄清楚。其他的五道大部分都是受这个果报的牵引。比如说你造福，你到天上只是享受而已，你并不能造什么功德啊。简单讲，人就是我们八世田中银行的经营者，人道。其他三恶道是在偿还债务，天道是在享受利息，而人道也是有本钱又有利息的存在。人道因为第八意识的无量劫来的福德因缘，或者是善的恶的因缘全部爆出来，可是在人来讲又是造业力最强的。造业也不是造善就是造恶。你说一只猫去捕捉老鼠，你可以讲这是一种业报，但是你说一个人发一个嗔恨心去打死一只老鼠，那你就欠他的命债，你逃不掉的，逃不掉的，不一样的哦。猫也会生气，可是那种造业的力不是像人呢、啊。人这个恨一个人的时候，会饭吃不下去的。我恨你，我恨到饭吃不下去的啊，夜不安眠啊，打坐没有办法定啊。你看这个人呢、啊，啊，人不一样。这个两只猫打架，等一下你拿一盘好吃的东西，这猫就吃得不得了，它好吃得不得了，但马上就忘记那个善恶那个恨。哎，于是那一只猫，两只猫，打了一半了，哎，你弄好一点东西给它吃啊，它这个恨怎么就没有了？哎，知道吧？人不一样哦，人你给它恨起来的时候，你用再好的东西，它就不吃。你知道吗？这个人这个造业力是六道轮回里面最强的力量，所以牵引着我们人的也是这个，牵引着我们人的也是这个。因此啊，人会掌握的那就是一个成佛的最快的地方，人道之间不会掌握的那是堕三途最快的地方，堕三途最快的地方。同学们好自为之，我能替你煮饭却不能替你吃饭，我能告诉你因果的善恶，我却没有办法阻止你造善业或者是恶业。意思就是完全你们要看自己，完全要看自己。 做老师做师父的只有这个义务跟权利来告诉你哪一条路是对错的。所以人包括起心动念都要注意。因此孔老夫子儒家里面说吾日三省吾思，是吧？三省吾身，这曾子，是吧？说一日反省三次。嚯，这个佛法一日才反省三次哦。佛法第一条戒律里面的保持秒秒安详啊，一秒钟就反省一次啊，每一秒钟都是我们连接的生命啊。所以我告诉你们说，这个儒家的思想啊，要跟佛教比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呀。佛教这种思想那是非常非常的超越的。所以啊，有的人说师父啊他很精进呢、啊、我就问他什么叫做精进。同学你知道精进的定义的几首？早上四点多起来做早课一个半钟头，然后八点多又集合拜两个钟头，下午起来拜八十八佛，晚上做晚课说八关斋，这样是不是精进？是啊。是不是最精进？不是啊。哪一种人最精进呢？我刚刚讲的那个精进是什么？那个叫生灭法。我四点半起来，我做到六点半是精进的。那么在这个起心动念之中精进呢，不是不叫做无间道啊。在唯识学里面就没有间断的修行。什么叫做无间断？那就是空。空的东西就是最了不起的修行。实际上最大的精进就是不精进。那不是躺在睡觉就是不精进哦，那不是这个意思，就内在里面断掉分别跟执着，那个就是世界上最精进的人。因为他已经远离生灭法，这既然远离生灭法就进入了永恒的寂灭状态，进入了永恒寂灭状态他根本就不必修行，他二十四个小时都在那样子的状态，你说叫他怎么修行啊？你说叫他怎么修行？他二十四个小时都在安详的状态里面，都是了了知，了了见，无所不见啊，无所见无所不见，你说他修行什么？他已经具足本性之德，从内心里面透出那个无量的智慧，他就是无间断的不间断的在清楚的看清楚自己的妄想，妄想不能入，这个才叫做真的精进呢。你说我四点半起来精进念了一个早课，从那时候站着一直念，可是拼命的打妄想，在内心里面那种意识的生灭法里面一直分别一直执着，他是身体的精进呢，可是心落入无常法里面呢，这无常法就不叫做无间道啊，没有间断的修行叫做无间道啊，没有办法。那么所谓精进就是无间断的精进呢，心无分别，内无所着，不住一切法，这个就是无间道，这个最了不起的修行。你谁都没有办法跟这个人比，他二十四小时都这样的。所以我说师父你一天念多少句的佛？我说我念一生的佛。你是怎么念？这一句佛从早上念到晚上，只有念一句而已，你干嘛比我还在？哪一种人最精进？这个精进不是拼老命的用猛个磕头打得头破血流，对心里的那种习气又不放下，一天到晚干涉别人，一天到晚苦恼无量，你这个什么精进啊？你还不是无常法。所以我常常告诉诸位，修行一定要抓住根，根抓不到那你怎么修行怎么用功就搞不清楚状况是什么啊。所以这个就是大修行人呢，就是没有间断的修行，这个就是真正的精进呢。所以你们说师父什么叫做精进？最不精进的人就是精进，没有精进的观念，他没有精进的，因为精进是生命法了，精进是生命法了，他要是悟到平等性质，一切法不受，他连精进的观念都没有，你哪一个人有办法跟他比啊？ 所以啊，所以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啊，证悟以后就讲了一句话：原是臭骨头啊，何必立功过啊？何必立功课啊？啊，原是臭骨头，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就是反正就是臭的啊。不能，只有我们的本性是清净啊。你定一个功课在那边，每天在那边做，那边做，对不对啊？啊，何必立功课？哎，这个是圣人讲的话，我们还是要定功课。我们不做功课好了，从明天起了不做功课，不做早课，不做晚课，那我这二十几个很快就成佛了。哎，师父讲的啊，原是臭骨头啊，何必立功过啊？不要以凡滥圣哦，不可以以凡滥圣，人家是圣人讲的话啊，你是凡夫呢，还是要精进啊？你是明天早上还是要起来，要乖啊。哎，讲来讲去嘛是爱修行啊。再来吸气啊，这个吸气就是我们所讲的气氛，这个意识的果报的吸气、啊、就是因啊。好，把笔拿起来，这个在这个意识啊跟吸气啊旁边，意识是果，吸气是因。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无始劫来有吸气，所以我们今生今世会招感这个意识果报，也就是帮助第八世和前六世的一分啊，艺术生这个三界的艺术种子，使它发生果报的善恶业种子。啊，再讲一遍啊。什么叫习气啊？习气就是用来帮助第八世，不是八世啊，是第八世和前六世一分。为什么这个第八世只有一个，前六世为什么讲一分呢？因为第八世是所有的种子都孕育在里面的，而前六世是在三界二十五有，只有在某一种特殊状况才发生。比如说人是我们自我第八意识里面的一个种子，可是我们不止人的种子啊，我们有天的种子啊，有地，有恶鬼啊，有畜生的种子啊，我们有无量无边的这些种子存在啊。所以我们第八世是一个，但是六世是有无量无边，因此说帮助第八世和前六世的一分三界的艺术种子，意思就是吸气是推动第八意识而让它发生来世的前六世里面的一分。为什么讲前六世只有一分呢？因为第六意识，那人有人的第六意识，天有天的第六意识，畜生有畜生的第六意识就不一样，那么因此只算我们无量无边的种子里面的一个种子。人的种子第八意识产生以后啊，有人的第六意识，是吧？畜生第八意识变成畜生，畜生有畜生的这个第六意识，前六世不一样。所以说习气是帮助第八意识和前六世的一分，这个三界的艺术种子，使它发生果报的善业或者是恶业的种子。那么这个艺术果报的因，这个叫做艺术习气。再讲一遍，艺术果报的因叫做艺术习气。所以说艺术是果，习气是因，因为我们有习气，所以感得有艺术果，那么因此我们连起来讲就是艺术习气，将来会成熟的一种习气。它又为业种子的原因，也就是说善跟恶所熏习的种子叫做业的种子，善跟恶的种子啊所熏习的，这个叫做业的种子。那么意识的习气的体是第六意识相应的私心所的种子，所以私种子善，那么心亡就变成善，私的种子变成恶，那么心亡心所就会变成恶的种子，使它发出善恶业。所以心习是自种子啊于第八世，心习就是从种子的角度来讲，那对第八意识的存在性会产生将来的艺术果报。所以这个艺术习气的体，再讲一遍，什么叫做艺术习气的体？艺术习气就是会造成这种习惯性的，这个习气就是习惯性的， 会造成这种习惯性的，是第六意识的相应的思心所。思维的思，一个田在一个心，思就是思维。当我们的这个思维很重要哦，属佛教讲正思维，这个很重要。比如说人家对不起我，我可以这样观想，他今天诽谤我啊，杀我啦，或者是骂我啦，对不起我，我就想说，哎呀，我是一个没有福德的人啊，我本来就是这么坏嘛，人家这样子已经对我很慈悲啦，这已经算是很宽恕我啦，你用这样想就解脱。这个就是再大的境界都抵不过一个观照，再大的境界抵不过一个观照。比如说我现在啊，因为一件事情啊不高兴，那我内心里面耿耿于怀，哎，我动一个私心所来观照一下，哎呀，师父讲的嘛，佛陀也讲嘛，一切都是虚妄的嘛，本无实体啊，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啦，那我现在一直这样斤斤计较，那又有什么用呢？哎，你这个私心所一观照起来，你就放得下这个种子，就尽量不要让它储存着，这是正确的观。那么如果邪观回来，人家明明一件小事情而已，然后你就内心的观照，我恨他，我恨你，哎，我恨你，然后就是继续观照，也没有观照，他的观照就是说使这个心里更加的束缚。我有一天我要报复，我要杀得你片甲不留，然后内心里面充满着恨恶。你还没有伤到对方呢，你这80天中的私心是完全展露成恶法，就会变成一只种子，这个种子都是杀杀杀杀，报复仇恨。我说铁生锈出自于铁的本质变化，人的心本性受到这个恶的一直染污，将来就会变成癌症，就会变成细胞的变化。你要不就全身的啊，就哪里就是这个恶的这个细胞就会感染的。所以这个私心所就是艺术习气的根本，艺术习气的根本，将来成为果报最重要的就是你怎么想法，你用什么想法。这个想法简单讲就是你怎么想怎么受果报，简单讲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想成好的，不要把它想成坏的。想成好的，我们将来感得的果报就是好的；你要把它想成坏的，你将来受的果报通通是不幸的。所以我常常告诉诸位要认命，不要老是觉得很不幸。你这种委屈感为什么不把它化成一种力量呢？坏，你为什么不把你觉得委屈的东西化成一种力量呢？何必要感觉你很委屈呢？因此啊，释迦牟尼佛真是了不得，不是要不得，真是了不得。第一个就正知正见，后面一个正思维，你看，这个什么好话佛都讲过了。因为我们有思维第六意识的思心所，心盲心所，所以我们将来要感得这个艺术的果报。那么现在就要培养这个善的习气。反正你对我什么，我什么都想对，想成好的。所以当你啊，内心里面拥有智慧，同学们，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伤害得到你。当你内在拥有智慧，无量的观照智慧，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得到你。包括人家拿一只刀子架在你的脖子上，你都不会去动一个念头去恨他。如果是这样死，那也是我们的果报，谁也没有办法。那么因此啊，善于做观照的人是功夫的第一个步骤，而观到最后无所观。好，那我们修行有三个步骤。第一个，一定要先进入极静的观念。极静，极静就是你一定要先摆脱这些不必要的这些外缘，然后使你的内在里面充满每一分每一秒的安详， 先进入极寂寞的极，极静的极，使你的心心静下来。你并不需要去打坐，你只要内心拥有智慧，不要去烦恼那些无谓的困扰，你本身就是悟。悟本身是在动静里面一如，而不是一定要静。打坐是定，那么起坐就乱呢。如果我静坐的时候有悟，那么起坐悟跑到哪里去了？这个悟不分静跟动态的东西。所以你第一个步骤要先急，第二个步骤从这个空一出这个假有，第二个叫做照，照就是妙有现前，妙用现前。我内心里面已经很寂静了，我已经不受到干扰了，你可以运用你这种大智慧的心中，然后由这个静，由这个慧的体，由这个静慧的体，圣慧的体，圣人的智慧这个体性，然后随时无相里面运用一切无相的动态的这个妙有，在24个小时里面，你都不曾经动一个念头去恨人，动一个念头去说人家的是非，去伤害任何一个人。24个小时都保持这样的极慈悲，而慈悲里面绝对化成无形的空性，而在空性里面产生无量的智慧，建立慈悲喜舍的观念。换句话说，急而常躁，躁而常急，这是第三个步骤。第三个步骤。所以因此我们说有闻思修这个啊，如果我们有思维，那么闻思修就具足。闻就是听闻以佛陀的音声，听闻法师教诲的音声，闻会，闻的会，闻会。思就是我们要思维。啊，我们要思维修，我们要付诸行动，真正的把持住叫做修行，不是身体去行动。你要弄清楚，修不是说我在那边拜佛念佛，这是修行的一种。要记住什么叫修，把持得住自己，不受到任何的善恶无忌的干扰，这叫做真修。我们一般人是在事项上修行啊，我一定吃多少咒啦，拜多少佛，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个对，要这样子啊，要这样子。但是如果说我骂他，他不生气，他就可以稳住自己，这个才叫真修，这个才叫做功夫，你知道吗？不只是念大悲咒，念这个往生咒，你要能够一切顺逆二境把持得住自己。同学们，如果我这句话你能够接受，三藏十二部经典你通通通把持得住自己，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为什么？艺术习气太重嘛，习气太重嘛，啊，所以闻慧、思慧跟修慧，到最后就清净的慧，把持得住自己，那就是完成了佛道的自觉，然后再来做利他的功夫。把持得住自己，自己就是佛道讲的自觉的功夫，不受影响了，断了见思惑了，是吧？所以说，再讲一遍，以俗习气的体是第六识相应的思心所的种子。这个思种子善，令心心所变为善恶法，所以啊，变善的就是善，变恶的就恶的，是熏习自己的种子放在第八意识。所以思种子又有两种功能，第一个生智果的功用，第二个帮助营作的无忌种子发生现行的功能。我说今天呢，听这个没有相当功夫的，就是会搞不清楚，就是这样子啊。好，把笔放下啊，你要听我讲了，唯识这一门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啊，不要说讲了，就听得已经很难了，听得懂已经相当功利的了。